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无论晴空万里还是刮风下雨，爱心始终在等你。我是梁天禄，大家好。
我是唐曼。
我是冰燕。
嗯，有一些人呢是不该被忘记的，两位同意吗？
同意。
嗯，
是。
纵然人啊忘记了他们，但是呢这个历史是会记住他们的。那么纵然历史也遗忘了他们，但是我们的上帝将会把他们永远的铭记在生命册上。那么这样的一些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什么样的人呢？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就是圣经里所说的那些传福音报喜讯的人。圣经里就赞扬他们的脚宗何其佳美，通俗一点说呢，他们就是甘愿为了灵魂舍弃自己的宣教士。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呢，在中国上帝的福音被广传，我们能够在这里做节目录节目，听众朋友您能够收听到这些福音节目呢，都是因为曾经有无数的宣教士放弃自己优越的生活条件，不远万里不畏艰险地来到中国传福音，那他们一定会被上帝牢牢地纪念。
没错。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一篇啊，依旧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文章。文章记载的呢，不单是一些尘封已久的人事物，也是对今天仍然有着巨大影响的人物故事。
是的，那这篇由作者秋寒整理编写的文章标题就叫寻找尘封百年的虔贞女校。虔就是敬虔的虔，贞就是贞洁的贞。故事的起因呢，是从事文化领域工作的王艳霞和唐冬梅两位女士，她们在修缮一栋被列入文物保护的百年老建筑的过程中，寻踪觅迹，抽丝剥茧，居然挖掘出了一段动人心魄的历史。这段历史故事的再现，也让我们不能不思想，那些远离祖国和家乡的宣教士，他们究竟为何是如此热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曾经饱受沧桑和欺辱的人们呢？
Nice、遇见你真好，生活里有你相伴，从此我不再孤单。
遇见你真好，纵然相隔千万里，我们依然心灵相通。
新磁场大平台，与你知音守望同行。
哦，遇见你真好。
我们就来看这篇文章。在今天的深圳龙华区浪口村，那些鳞次栉比的出租屋握手楼之间，藏着一栋两层楼的百年建筑，墙体已经斑驳不堪了，周围杂草丛生，经年乏人问津。依稀能见当年风采的是前院高高耸立的西式门楼，走近仔细辨认，石匾上凹陷下去的字迹写着虔贞学校。2007年，这里被当时的归属地列为宝安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从事该项文物保护和修缮工作的王艳霞起初并不觉得这栋20年前已经停用的危楼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意义。然而5年过后，他却觉得研究这栋危楼背后的故事，比起那些在他手上获得社会和学界认可的拿了国家级奖项的项目更具深意。他说，不只是文化含义，好像开启了我生命中一些特别蒙昧的部分。时光倒回130年前，虔贞学校正处在深圳西南部丘陵地带，属于典型的交通与文化双重闭塞的客家村落。他们的祖先300多年前从福建迁徙而来，始终保持着客家人特有的生活习惯。那么这西式风格的门楼和工艺精致的百叶窗，就令王艳霞有了第一个疑问。 究竟是什么人来到这个偏僻的乡村，建了这一栋与周围文化风格迥异的房子作为学校呢？在疑惑之际，同时在深圳做文化工作的一位地方史志研究者唐冬梅就找到了他。唐冬梅自小生长在基督教的家庭，当时呢，他还不是基督徒，但是作为历史学者，他很快敏感到前真学校过去的教会背景。遥想清末民初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所西方教会学校是怎么被客家村民接纳，并且共生一个世纪之久的呢？带着满心的好奇，两位女士就开始把探索前真的故事当作自己的工作重心。他们首先花了很长的时间走访曾经住在浪口村的村民，尤其是出生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学就就读于前真的老校友们。从这些客家老人的口述之中，他们了解到前真学校是1891年从香港西营盘迁到浪口村的，最初它是一所女校，那么后来应村民的要求便开放给所有适龄孩童来入学。前真在本地人心目当中已经不只是有着优质教学成果的小学校，而早已成为本地文化生活当中的重要精神资源。那么谁能够想象一个零落的小山村，一群世代秉持着重男轻女传统的客家人，却早在百年前就实行男女同校，采用非常现代化的素质教育模式，并且走出了好几位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呢？同时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浪口村竟然是一个福音村，村里边 80%-90% 的家庭都是基督徒。当年在校教书的女传教士的事迹至今仍旧在村民口中口口相传。比如有一位高高瘦瘦的来自瑞士的吉姑娘，几乎每一位老人都提到她如何资助贫苦的学生，如何收养一对双胞胎弃婴，如何在抗日战争时期敞开教会作为避难所，并且利用瑞士中立国的国旗来保护村民免受轰炸。长时间的走访令王艳霞和唐冬梅对前真学校渐渐有了可以想象的模糊面孔，而这些模糊的想象更挑起他们追问的动力。究竟这一群传教士的背后是谁呢？为什么他们肯有情有义地陪伴这一群边缘化生存的客家人呢？这需要有更多的史料记载来填补村民口述中被遗漏的情节。
2009年，唐冬梅和王艳霞结束了采访，正式开始《前真女校》一书的撰写工作。这时，他们已经从台湾、香港各地的史料中锁定了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叶一直活跃在广东客家地区的基督教八色差会。既然前真女校是由这个来自瑞士的差会所派遣的宣教士建立的，那么在他们位于瑞士巴塞尔城的档案馆里，会不会就存有这个中国客家山村小学的历史资料呢？当两位女士长途跋涉来到瑞士，用客家话浪口的发音，在巴塞尔的差会档案馆里搜索，竟然搜到了140条的图文资料。两个人是又惊又喜，这里不仅有当时前真学校师生的照片，学校使用的教材样本，女孩子们稚嫩的手工作品，还有传教士编撰的客家话德文词典，以及传教士们向差会述职的信件等等。王艳霞说，当这些东西在我面前呈现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好像一下子时空穿越，我来到了上个世纪的浪口村。 唐冬梅也有同样奇妙的感受，她说，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很吃惊，我感觉有一条大河本来是在中国流淌着，却突然断流，找不到踪迹，人们只在传说中知道它曾经存在。没想到过了100年，在异国他乡的档案馆，这条河流重新汹涌澎湃地流出来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奇妙的结合呢？竟然把中国乡村的历史原封不动地保留了。我对燕霞说，哎呀，难道是上天派我们到这里来发现这一段已经尘封的历史吗？不仅如此，这还促使唐冬梅发现她自己生命中那条断流的暗河。原来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唐冬梅生于北京，祖籍是江苏徐州。她的奶奶和母亲都是在徐州西关基督教堂有外国牧师施洗的基督徒。后来她的父母相亲也是在那座教堂。在唐冬梅的印象中，父母当时的年代在家里是绝口不提信仰的。直到有一天她自己读圣经后才发现，原来从小到大她听的许多故事和教导都是从圣经来的。比如家中小弟顽皮被兄妹排斥，父母却怜爱他，父亲总是会说，小弟就是一只迷途的羔羊，牧羊人都会放下99只羊去寻找那只丢失的羔羊。再比如母亲教导孩子为人处事要以忍耐相爱，他会说，当你被人打了左脸，你再让他打你的右脸。父母在随后岁月里的遭遇也是在意料之中，父亲先是不愿做假证，因拒绝揭发和批斗反革命集团首脑，被扣上右派的帽子，发配到大西北。文革时期又因拒绝在家中挂毛像，声明我这个家庭不信偶像，因此被红卫兵揪斗游街抄家关牛棚，九死一生。少女时代的唐冬梅像看文字极美的散文一样来看圣经，他喜欢看耶稣让盲人开眼见到光明，让瘸子自由行走，让死者复生，也喜欢看摩西带着犹太人离开埃及渡过红海。2000年后，他有机会跟随朋友一起去教会，开始系统的学习圣经，但内心里依然残存着一些困惑。直到这次在瑞士档案馆里埋头苦干，那些存于记忆中的人物好像又重新活了过来。唐冬梅感觉自己的生命中仿佛有某个部分被重新打捞出来。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
之前在浪口老人心中如天使般的吉姑娘，档案馆保存着非常详尽的资料，与老人口中提及的历史一一佐证。吉姑娘是巴色差会委派到中国的瑞士籍教师，她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吉惠民。1892年，吉惠民出生于瑞士一个风景秀丽的乡村， 1916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女子师范学校之后，就申请了巴瑟差会的宣教项目，并用两年时间潜心学习中文和基督教传播。1919年，他被正式确立为传教教师。此后，他便忠心在中国广东梅县、五华县、宝安县的教会女子学校做了29年教师。根据档案馆保存的集会民和差会的往来信件记载，这29年间，他只有两次回国休假，第一次是离开瑞士七年之后，第二次是1935年，他因为肾结石不得不回国治疗。1936年，治疗结束后的吉惠民再次返回中国。不久，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灾难——中日战争全面爆发。1939年8月14日，保安沦陷，日军部分军事或民用设施一律轰炸，多处教堂和学校被毁，也有传教士和本地华人教师死于轰炸之中，人人如惊弓之鸟。1940年8月15日，吉惠民在香港写信给在瑞士的 LD 先生，在信中他描述了战争中的保安状况。我有六星期没有收到外界的来信了，日本人包围着我们，到处都有生命危险，逃难时到处遇见中弹死去的农民，我帮助村民埋葬了这些尸体。李朗村有很多受伤的人需要我的照顾，除了日本人的轰炸之外，还有土匪趁乱来抢粮食和财物。我现在经常处在很疲倦很劳累的状态，希望能有一个短暂的休假，让我的身体得以复原。但浪口和李朗许多人需要帮助，村民都处在极度的恐慌之中，希望得到我的保护。作为目前这一教区唯一的欧洲人，我成了那些村民所信赖的人，我无法离开这里，也不能离开。这封信写完后，我将回到浪口村。吉惠民在抗战中竭尽所能地安慰和帮助流离失所的村民、被打散的受伤士兵，甚至受伤的土匪。当日军飞机轰炸保安县时，浪口村村民蜂拥到教堂，吉姑娘打开大门庇护他们，并且升起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以中立国的姿态来保护这些手无寸铁的平民。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有外国传教士不得不回国。9月2日，吉惠民离开了生活将近30年的中国乡村，返回瑞士，在巴瑟差会继续工作，直至退休。1981年1月9日，吉惠民在瑞士小镇的一家老人院因病去世，享年89岁，他终身未婚，浪口人唤他做吉姑娘。
我爱，因为我被人爱。
我爱，因为神仙爱我。
在温暖与关爱中，
我们持守真理，
守望生命。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爱关怀新磁场，与你分享不再惧怕的爱。
深圳市龙华区浪口一路，从村口的一排楼房横穿过去，便能够见到稍稍开阔的小广场。斜对面赫然矗立的是浪口基督教福音堂，它旁边白墙黑瓦的二层小楼和小小院落便是当年的前真旧址。去年六月，在大浪街道办的主持下修缮建成开馆，取名前真女校艺展馆。展馆包括主楼和副楼两部分，主楼就是过去学校的教室，一层展示简介前真建校前后的历史渊源，以及当年的课程设置、教材样本。二层展示介绍广东客家村落的构造。展馆目前每周有固定时间为附近的孩子们开设各类免费的艺术课程。这是王艳霞当初筹办展馆最大的期待。 就是希望能够恢复前真百年前的教育功能。阜楼在当年主要是用于学校教师的住宿和办公，如今这里却凝结着浪口人对传教士们最真诚的纪念。从著名的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到前真学校的各位教员，不足30平米的展示略显狭小。百年间曾经来过浪口村的近20位传教士的照片和生平简介全都印在一面墙上。王艳霞他说，我们不知道太多故事，也没有太大的地方，但起码我想要大家看到他们的样子，记得他们的名字。在中国最动荡不安的100年之间，他们的信仰和温暖陪伴浪口村村民度过最宝贵的岁月。正如展示入口的那句前言所说，他们是砖瓦，我们当铭记。
据资料记载，1846年5月，由瑞士巴瑟差会支持的瑞典籍牧师韩山明和德国籍牧师黎立基奔赴中国宣教。经过十个月的海上颠簸，两位牧师于次年3月抵达香港。时值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众对外来者的仇视高涨，两位牧师显然对此有所低估。抵港当年的冬天，他们第一次尝试进入广东的惠阳，不料途中便遭到抢劫，随行的中国向导也被杀害。很快，第二次行动也同样受阻。至此，他们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国人正处在愤怒当中，已经无法分辨不同的外国人究竟来做什么。进入内地的计划因此被迫暂停，两人退回香港继续苦读汉语，并且就地服侍来港务工的客家人群体。由于掌握着基本的医疗知识，韩山明和黎立基在香港常常为贫苦的苦力们免费诊治疾病，因此获得了他们的信任。透过这些客家人的帮助，他们渐渐深入到内地的客家村落，在随后的几年之中，在广东等地开设了宣道所。然而就在他们的事工初见起色之际，1854年5月12日，韩山明猝然病逝于香港。来华七年，韩山明牧师和太太一直都行走于穷乡僻壤之间，身边围绕的也都是最底层的穷苦民众，他们用实实在在的爱赢得了中国人的心。此后，黎立基与同工继续服侍。1861年，他们在香港西营盘建起巴瑟差会驻港总部大楼，并随即在此处开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叫巴瑟义学，由黎立基的夫人负责管理。在30年后，这所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的学校由西营盘迁至浪口，改名为前真女校。1899年，已经是退休年龄的黎立基结束了在中国52年的传教工作，启程回国。当他途经浪口村时，正是基督受难日的前夕，于是他留下与当地信徒一起过节，与他们告别并为他们讲道，题目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
你好，我是恩惠，欢迎收听爱关怀新思场，记着要经常来哦。
2017年，唐冬梅和王艳霞合作策划拍摄的前真女校纪录片获得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片最佳中国长片的提名。整部片子的线索便是他们如剥洋葱般的层层解答心中疑问，从前真女校从哪来，创办它的是怎样一群人，这群人为什么要来，到最后他们不得不沉思， 支撑这群人不惜付上生命代价的究竟是怎样一种信仰和力量？而中国又真的值得他们爱吗？一个个问题如同晨钟暮鼓，时时敲打着两个人，同时也敲打着所有知道这个故事的人。2015年10月，王艳霞和唐冬梅第三次到访瑞士巴塞尔档案馆，工作之余，本地朋友带领大家一起爬雪山。王艳霞至今还记得，当缆车将他们送达山顶时，一个奇异美妙的景象出现了。湛蓝的天空中，一个巨大的由白云勾勒出的十字架清晰地映入眼帘，那一刻两人无比欣喜，同时也隐隐觉得生命中的某些东西在悄悄地发生改变。唐冬梅说，我清晰地记得那个周日在瑞士巴塞尔大教堂，带我们去观瞻的巴瑟会档案馆负责人说，那些宣教士都是在此得到案例之后，并宣誓为主工作才前往中国的。我们在那里默祷，感谢主怜悯遥远东方的族群，派遣了那些勇于牺牲的宣教士。那一瞬间，恍如黑暗里的一道光亮起来，内心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跟随基督，成为跟随他的一员。2017年2月，从小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的唐冬梅终于在深圳一家教会受洗。王艳霞前去观礼，她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唐老师洗礼那一天，我全程泪水一直不停地流。我尤其记得她受洗之后那安静而美好的面容。王艳霞开始认真思考基督信仰对自己的影响，开始去教会听道，学习读圣经，也更深地认识到这辈子要做的事情已经与前真紧紧相连了。
家是最小的单位，却是生命最初成长的开始。
家是最小的单元，却是人和人建立关系的初始。
从家开始，爱上帝，爱别人，也爱自己。每逢周二漫漫成长记，我爱我家，心中有爱才会有家。
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让爱永远住我们的家。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分享的文章内容，是来自境界微信公众号上的。作者采用的部分史料呢，是来自唐冬梅和王艳霞合著的《前真学校》一书。
那么但愿借着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历史故事哈，也愿他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激励我们，愿我们的生命被他们的生命所激励。
嗯，也很期待朋友你能够来写信分享您听这个历史故事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HN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
我是唐曼，
我是梁天禄，
我是冰燕，
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拜拜，
再会。
唱阿门，路亚赞美，
唱阿门，路亚赞美。